其实这一生都做了很多的，积了很多的德，所以呢，这阎罗王看到哦，这个人实在是修得很好哦，他就跟这个善人说：“我不要判你去哪里啊，你自己想要去哪里啊，你自己决定一下啊。”那这个善人呢，就想一想哦，好，他就回答：“我所求不多哈，我希望我的下一生，既然我可以决定哈。”我希望我可以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他其实求的不多啊，就是爸爸是做尚书的，孩子是状元啊，然后呢，家里面呢有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个家产，绕家千顷好良田啊，那有吃不完的米啊，穿不完的衣服跟用不完的钱啊，然后再来呢，哎，花果鱼池斑斑有。啊，三妻四妾，然后彼此之间都很和睦，每一个都很协会哈、啊，每妾娇妻各个贤哈、啊。那我自己呢，要求也不多，只要怎样，身居一品王公位，就做一品官就好了哈、啊。那安享荣华富贵哈，一百年哈、啊，这一百年就够了哈、啊。好，那我们这个阎王呢，听一听这个善人的这个心愿哈、啊，他说啊，哎呀，如果有这么好的地方哈，啊。那你来当阎王好了哈，我也要去投胎啊。他说我去投胎好了，真的有这种地方吗？啊，也许我们觉得哈，这个人间有很多的不圆满呢，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凭什么要那么多？好，我们真的什么都想要。其实我们的心当然希望这个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可是当它没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失去了什么吗？啊，就像刚才的那个圆一样。他原来的长的那个样子就很可爱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迫自己去过一个圆的生活啊？好，所以呢，在庄子里面呢，曾经有一个木匠，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木匠师傅，他带着他的弟子四处去啊，去找很好的木材啊，也要教育他的弟子什么样子是良木，什么样子是啊不好的木头。结果呢，他们就看到了一棵啊参天的古木。就在这个土地公庙旁边，很多人在这一棵树下乘凉。那这个树呢，可以有十个人还抱不起来哈、哦，这么大这么大的木头。他的徒弟呢就很赞叹说：“哇，这个木头实在是太棒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啊、哦、神木哈。”结果呢，我们这个木匠师傅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啊。这不要看，为什么？他的徒弟觉得很奇怪，师傅这么棒的木头，你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是什么原因？他说呢，这个木头一点用都没有，没什么用，用来坐船，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啊、做器具会败坏，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蛀虫，就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长这么大，到现在没有人砍它。好，所以你不要以为它是好木头，为什么它可以活那么久？因为它不是好木头。结果晚上呢，这棵树神呢、啊、就来抗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用？你想想看，为什么要有用？如果我像那些有用的桃梨树果啊，那么当它们果实成熟的时候，早就一命呜呼了，给大家踩到哈，哩哩啦啦，是不是？我就是因为这些有用的东西。”每一个都香消玉殒哈、啊，所以呢，你认为的有用啊，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没有价值，很危险。那你所谓的没有用，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大用，我就是因为没有用，我才可以活这么久哈、啊。所以呢，哎，假如我像你说的有用，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是不是？你们出来不过就是要来找一些有用的木材来砍，还好我没有用。好，要不然呢，我就惨遭你们的斧头啊！虽然我们常说啊，其实是一个选择题。什么选择题？你要好，你可能会忍受某一些痛苦；你要达到某一些目标啊。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是一个蚌，你愿意受尽一生痛苦而凝结一粒珍珠，还是不要珍珠啊，舒舒服服的活着？如果你是铺满呢，好，那你是要存满钱，然后就被宰了？还是你为了要保存你的性命，你宁可一个钱都不要进来，变成贵重的古董。好，所以其实这个选择呢，就是如果嘛，如果我们要做好人，好，现在来学佛，我希望修行，那修行要当菩萨，这菩萨的过程可不是简单的。 好，要抛头颅洒热血哈。所以曾经有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跟师父讲啊，他说啊，师父，我看的那个连续剧，我觉得当坏人比较好呢。我说当好人呢、啊，在这一百集里面呢、啊，每一集都被冤枉啊，还要被重伤，还要受尽的委屈，还要颠沛流离，好人不是都这样演的吗？就很可怜，因为他是很善良，都被欺负哈、啊。那到了最后一集呀、啊。哦、他呢真相大白的时候，他只有一集啊才真相大白、哦、那前面这个99集都是谁最好，就是那个坏人、哦、做尽坏事都没有事、哦、然后想尽了占尽了便宜，然后到最后一集他只要忏悔就好了，是不是、哦、就到最后说我错了，然后好人要当好人就要原谅他啊，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坏人比较好、哦、好人不太好，很坎坷。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哦、如果命运坎坷，我们还要做吗？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如果阻碍很多，但是该做的事情它就在眼前，我们就是一个选择题哈。好，那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们要什么样剧本？我们满意现在的生活吗？我们满意到现在的成就吗？还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突破性的发展？好，那这一番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哈，人生没有得失哈，但是很多人以为啊、哦，既然没有得失，阿斗刷刷起，是不是就随缘了？然后就放弃。其实我们每一次学到最后放下哈、哦，都放错，我们都放掉那些不该放的，然后该要努力、该要用功、该要改造自己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努力，没有办法坚持哈、哦。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可以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自己。心里面最珍贵的这个像大海一样的正念真心，我们没有发挥它、欸、因为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执着什么小泡泡，我们一直把自己的泡泡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叫你放下，我们不是放下泡泡，我们说啊可以啊，我就放下，就放下大海，我们还是在过原来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改造我们的认知。好，所以这一番佛陀是要彻底的告诉我们，颠倒在哪里？颠倒在我们的念头一直把自己设限在小泡泡的境界，所以这个叫彻底的颠倒。那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却一直妄谈说啊，我永远都像佛陀，没有办法像佛陀，我都跟佛陀比起来呢太渺小了，我们都是那种很糟的，设定自己在一个很低等的状态，设定自己修行都不会成功，没有雄心万志，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把它摆在第一位，我们的真心没有摆在第一位，我们都把烦恼摆到第一位去了，把客人摆到第一位哈、啊，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小燕之夜啊，今天来看一下小燕之夜。现在啊，最近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什么？叫无可救药正念
女歌手
思考团，其实是一个艺人发起的。
陈婷，曾是武道界新星，
主要就是这个陈婷，她被慈济教化了之后呢，她在慈济的大爱台演到了整个心啊彻底的改造，所以他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要正面思考，
正
向思考，正
面能量影响着他们周遭每一个人，也让人生所经历的低潮都化成他们揣摩角色的养分。
这人生有没有正面思考呢？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你不可思议，他在舞台上非常的凶悍，但是在他的心目中，这些是他的宝贝，想不到吧，他家里养了好多很多人丢弃的洋娃娃，所以他最爱的就是这些的小朋友。他是谁呢？如果他告诉你他跟女朋友在一起三年，他们没做什么，你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吗？他却是一个积极正面思考的人。他是谁呢？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让我们来欢迎陈婷苗可丽。人家真的很难想象哎，
真的
家里都是这样哎，请坐请坐、哎、家里都是这样子的小朋友哎，
对，很多
很多，
但是他们，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是受伤的、嗯、你看他的，
我刚抱的时候有点Chucky 哦
没有，我总是觉得他们以前曾经是被爱的，曾经是被宠的，可是当他可能救了老了 他们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丢弃他，那我就觉得我应该把那个爱延续下去。
陈婷，你如果看他演戏，因为我也只是看到他的演戏，然后后来看到他的资料，我才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改变太多了，
就是很奇怪，因为他你看他的经历也很奇怪，对不对？
对，
人生他其实说他记忆正面，他其实是一个，就像你讲的，就是有一阵子被人抛弃，没人爱。就是活不下去了，对不 对？
对，我那时候在印尼的时候，我已经后来我发现我生病了，就突然间所有不愉快的，比如说女朋友劈腿，工作没有着落，一事无成，存款零，什么都没有，从小当问题学生，然后后来变一个很好的资优生，后来还是一事无成。
但是你晓得，很多人的年轻人就是人生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转折的地方，你晓得就是啊，我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啊，不如他所愿，
是
就啊，这件事情可能工作一半没有了，老板说你不要干了，就是很多人这样。然后正好也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说，我想跟你分走。
对，
可能因为那时候你还不懂得正面思考。
对，但是我那时候更痛的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善良的人，我每天哭得醒来在那个森林里头。可是让我最痛苦的是，我回想这两年来的感情不到这么痛，可是过去我劈人家腿的怎么算？
对，
这是非常恐怖的。
你中了什么种子？
是，就是你开始去反省说，哇，两年不到感情这么痛，那过去我被我伤害那些女生怎么办？你在想，哇，
你会想到这里也不错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因为
对不对？很多人想，就他劈腿，我自己劈腿，那个会忘记。
所以你要谢谢你女朋友哎。
就所以我一直说，这个女生成就了我。那时候我想结束生命，没有结束是为了回台湾看看我妈妈跟我爸妈，因为他们从小对我很好。后来我看到我母亲跟我小时候一样，我有伤心掉泪。那一个礼拜拖，两个礼拜拖之后，有一天看到我妈妈背影，斑白的头发，老了。我在想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后来那刹那我就转念了，就说如果我不死我可以做些什么。
对哈，如果我不死我可以做些什么，
是若连死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
还怕什么？
对，我到底能做什么？
对，
那我就跪在地上发誓，我说我从今天以后开始改变我的人生，以前我做的我都不做，我到死的时候我看老天爷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来来，我们鼓掌。希望很多人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正面思考，
真的啊！
可是真的这就是转念，因为你看现在普遍的人很多都是忧郁症啊，想不开啦，生了孩子想不开，生不出孩子想不开，
因为我觉得
结不了婚想不开，结了婚也想不开，
对
啊，有了工作想不开，没工作更想不开，这怎么办呢？
太缺乏爱，
我告诉你，爸妈在也烦恼，爸妈不在也烦恼，那你
很难伺候，
很难伺候吧，对不对？对，有了工作烦恼，那没有工作更烦恼，但是有了工作的人烦恼更多多。
是，
我有时候想，那你要怎样啊？对不对？长得好看不满意，那长得不好看更不满意，
永远不满足，
永远不满足，对不对？
因为内心都是，我觉得现在的人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可是内心的这一块都是非常贫穷的。像我现在，我现在跟别人聊，别人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像我以前，只要人家例如说不爱我了，我是非常生气的。你怎么可以不爱我？你怎么可以劈腿？你怎么可以离开我？然后我自己可能很难过，又恨又难过。可是像现在的话，如果对方离开我，我真的非常替他开心，因为我以前啊就思考一个问题，
对方离开你，是你替他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爱。
谢谢你，
因为他，我觉得你爱一个人，你就是希望他幸福嘛。如果他跟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那我真的宁可你找一个真的可以好好对待你的人。这是我跟婷哥相处以后所改变的。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其实爱的都是自己，所以当对方不爱你的时候，你就是恨他，你不能不爱我。
他们有一个团体叫做
无可救药
积极正面思考的，而且这个团体是在三立的这个录这个
家和万事兴。
哇，这张照片是什么？
是谁啊？要去我们一起拍啊，拍戏的时候
这么多辣妹啊，
真的就像我最辣吧，挺得最甜的。没办法，每一个都比我年轻，我不用这招很难被发现。
你都用豹纹对不对？
对，保护自己嘛，看起来比较凶，其实不凶。
那陈婷，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
转念。
我在十二年前的时候，西元2000年的时候发生那些事，我还记得我跪在地上，我没死的那天是5月6号，因为那一刹那我就选择要跳还是不跳。所以我永远记得那天。
5月6号是一个
对，那我跪下来
是你再生的这一天。
对对对，
那就是你的生日就对。
我跪完之后，其实我跟我心里讲说，过去那个人已经死了。
陈婷，过去那个陈婷，拜拜。
已经死了，就说。
哎，那你埋在哪里啊？
埋在过去的记忆里，但是非常痛苦。现在人的整个过程很痛苦，是为什么？因为你人会有习惯性的思维跟行为，人家讲一句什么，你就开始会想要。
对。
可是我就跟自己讲，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走到死胡同，我一定要从反方向走。当我想要报复，我要开口骂人的时候，我就是不讲话，因为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受够我过去的生活了，所以必须要逆向，因为我走错方向了。
哇，金牛座会改变不容易啊。
是，啊，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了嘛。已经到了最低点了，然后那一跪就改变人生。那后来因为也幸运了，去拍到大爱剧场，我看到那些真实人物的故事，看到剧本，我就一直拿给朋友看。我说太瞎了吧，哪有这么善良的人，做社会公益又捐钱。
等一下，你拿剧本是这样说的？
对，天哪！我的职业是演员，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就好好去演。那演了一档两档，我后来演到一档叫《阿木醒来吧》，是那个妈妈被撞成植物人了，昏迷好几个月了。他先生带着4个小孩没有追究肇事者，然后原谅对方，跟对方成为朋友，后来没事就捐了100万，我就太瞎了吧。
太瞎了吧，对不对？
但是我也拍了半年，到最后要杀青之前，到高雄鸟松乡去出外景，我看到当事人，我吓坏了。
真的，
当事人就坐在我眼前，还包着纱布，讲话还口齿不清，行动不方便。我想，哇，天哪，天哪，天哪，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那个阿木，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当下一个觉悟就是说，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是不表示没有，它只是没发生。我总
是只是你没有感受到。
对，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角度在批判这些，批判那些，一直在编故事。嗯。所以造成我自己不幸的人生啊。后来我现在看到什么事我都很安静，就是发生，不要再编故事了。有时候。你的朋友只是对你看一眼，你就开始哦。
台铃不喜欢我。
我对他不喜欢我。
台铃看我不顺眼。
我老公就往回来说你偷吃。
对。
很多人来问我，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证据在哪里？我说你可不可以停止编故事？我说你一直编故事，你害死你自己。
他可以教我学起来。
一句真的就这样。我旁边的小朋友，他比如说像我说，如果我走过去或者他走进来，他们就会说哦，小安姐可能不喜欢我。
我还没认识你了。
对，
我怎么不喜欢你？
对不对？可是很多的小孩就会有这样的负面的。
我曾经有一次剧组有人迟到，那个人是常常迟到啦。但是呢，那天我因为最后一场我就可以收工了，我凌晨12点了。可是他再不来，我就要等他，因为明天要拍要播出的。后来我在那边很生气说，他一定喝醉酒，他一定喝醉酒找不到人。他就一直在旁边笑，然后看着我，我说干嘛？可丽。是真的吗？我说没有啊，因为没有因为，只有是跟不是，我不确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开口说这个话？我说哦，没有啊，因为他以前都这样。可是后来他们找到这个人，他真的不是喝醉酒，他只不过因为从昨天晚上拍到天亮，又去出外景，后来太累了，
他睡着了，
然后手机没电，所以找不到人。所以我就觉得哇，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编故事。
对不起啊，制作人，我不太该怪你的。
你也太好了，
我怕哦。这样子我就说
去哪里？
对，现在再也不这样子了。但我发现不编故事、不抗拒以后呢，所有事情都好开心、哦。
我也不怪你了。
制作人啊，天啊，又没有拍，你怎么不出个故事书啊？
人真的会这样吗？
会，
但不提醒自己不自觉。
还没人管我的人不要乱想啊！
像我现在编故事都想得很完美。
对，
我昨天睡不着，我在想，一定是小燕姐在想我。
对，
我现在睡不着。
的确，我有想哎，
太棒了。小燕姐觉得每一个人有今天的成绩都是有一定的努力，所以她觉得应该增加她的价值。
没有，如果我再跟陈婷早点认识，我可能又更不一样。
对，
每一个节目大家先默想一下。
对，没想祷告，想跟
陈婷拿便当的时候，
真的，
她拿便当的时候都会安静一下。制作人。他买一次拿便当都先吃，都没有思考，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就只是哎吃啊，
对，
你在干嘛？
你拿便当的时候都要安静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就谢谢这个便当嘛。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的努力，一般人看就是七八十块，可对我来讲，他谁去种米，谁去种菜，谁去洗，谁去
运送，
然后谁去运送，谁去做，这些一切都来自于感恩。
我叫你好像讲制作人的坏话。
说，他走了。没有开便当，
第一个就先埋怨说，哎，
怎么又
谁订的？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就是有一些怨念，真的。你看，你的负面思想制造多少的怨念，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都不会想，他其实也是一样，多少人的辛苦，
是啊，
对不对？
对。
对，多少人的辛苦做成了这个便当，好不好吃？那是个人习惯，
对。而且当你真的不抗拒，我发现不抗拒法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
它没那么难吃嘛。还是很多人没饭吃。
对呀、啊。
我最近去就说一直在做一些志工，然后我就看到从北韩拍回来的影片，大家难以想象，他们自己讲说他们宁愿饿死，冷死，然后打仗打死。他们都不愿意去跟人家求东西来吃，他们是这，而且他们很善良，大家以为他们很强悍。他们给小朋友东西，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拿到糖果饼干，他们掰开来给身旁的人。大人也一样哦，你给他一个东西，他们不是直接拿吃，因为他物资很缺乏，他们就拨开给旁边的人吃。他们两年来没有吃过白米饭，他们真的去刮树皮跟挖树根起来吃。那当你接触到这些人，你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你再回来看台湾，哇，太幸福了！
真的，制作人想吃兽皮吗？我可以先分给你吃。
因为我们物资太丰沛了，
对，
就会比较嘛。
对。
那当你去看过，或你身处的环境，你看过更苦的，你会知道，哇，自己是如此幸运。
等到你有正面思考的时候，你的工作其实也就越来越顺利的，对不对？
是是是。就说因为你在剧组你不会抱怨嘛，那曾经有一些艺人跟我讲，哎，你被发一点通告七点才拍，你为什么都不反应？大家都去跟执行制作骂完了，你为什么都不骂？我说为什么要骂？我说我想过，如果我今天剧本是现场才来，我是他，我可能干得不会比较好。我说还有你要当一个艺人的时候，你来的时候这是选择权的问题，选择留下或离开。你当你选择下来，你就知道你可能会被退通告，你可能会被改通告，你可能要熬夜，然后你可能要演一些你不想演的事情，这些都包含在我们的事业里头。如果你来的时候想得很清楚，你就不用抱怨了。但是你没想清楚，你才抱怨呢、啊。
所以我现在谢谢阿尚，如果你没有让我等那么久，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跟廷哥聊天，我就没有正面的思考，请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廷讲的，一念之间。
说我常常觉得两性在一起哦，就说有时候我们嘴巴不骂他，可是我们内心已经在内心的批判他上千百万次了，这个能量会传递嘛？
是，
对方不是没感受的。他会有感受，常你看他什么都没讲，你回家看你另外一半，你坚持晚一点回家，突然他什么都不讲，你完全会感受得到啊。
他的 OS 你都听见
了。那是能量传递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真诚面对的有问题，我们就谈出来。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后面大家都有一个轮盘，
已经叫很久了。
但是我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生其实都有一些辛苦，常常我们讲说人生可以在哪里得到，可能要失去一些什么东西。看到苗可丽我是很开心，因为她跟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她真的又不一样。陈婷你影响她很多，但是我们来看看很
OK 好。看到这边哈，因为他这是一个节录啊，主要在谈他们要去改变他的思考的模式。他说真的既然我们要真正开始修行，我们就要彻底的把我们自己过去局限性的思考要改造，所以要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先不要去编故事啊，我们刚才知道那个叫爸爸的啊，编故事编得很厉害，那我们常常被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我们的妄念呢、牵着走，所以过去的习气，过去的成见，所以永远都活在一个啊，就是你我是非得失之间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会一直都是在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境界里面。 好，那佛陀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真心是像大海一样无所不包。那为什么我们要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泡泡，必须要自己有所突破？好，那在这个《吕氏春秋》里面呢，曾经有一段这样子的记载哈，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量啊。好，那要怎么去扩大哈？有一个楚王金人啊，是金就是楚国哈，楚国的人呢，有一个呢掉了弓箭啊，这个弓箭呢就像这样子的这个弓箭哈，这弓箭非常名贵，因为是楚王的弓箭。结果他大臣非常的紧张，好，他说大王啊，你要不要派人去找找你的弓箭？大王说不用啊，为什么要找呢？好，不肯锁哈。他说在楚国掉了啊，楚国的人掉的弓箭，楚国的人捡到他有什么关系？都一样嘛，都是自己人。好，我们的皮夹掉了，掉在家里面哈，爸爸的皮夹掉了，儿子拿去花，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都自己人哈，是不是？爸爸的钱就是儿子的钱，儿子的钱就是爸爸的钱。好，所以对楚王来讲啊，他的心量比自己一个家庭的心量还要大，他的心量扩展到这个国家，国家里面的子民，楚国人，大家都自己人，所以我掉的弓箭，人家拿去用 ，OK， 很好。这跟我们一般人比起来，他的心量已经大了，所以他的得失心就会比我们一般人的得失心还要少。失去的有什么关系？没有失去啊，因为一样都是楚国的人在用它，所以呢，他不会因为是自己失去了一个弓箭而烦恼。好，已经不错了，可是程度还不够。孔子听到了这样子的记载，这成为一时的美谈。孔子听到了这一段的记载呢，他说啊，这个心量还不够广大，要去掉一个字更棒。哪一个字？去掉金这个字，不错哈。好，当去掉金字，为什么要计较楚国人呢？如果是不是楚国的人，是吴国的人拿走，你就要生气吗？是台湾人的东西，台湾人拿去用，但是如果是一个美国人拿去用，你就要生气，就要烦恼吗？你就不甘愿吗？好，所以呢，他说去掉了这个金啊，只要是人掉的弓箭，人拿去用就很棒了，这样他的心量更广大，好，扩展到整个好这个人道的慈悲心。所以这孔子啊，他叫做至圣，他有他的原因啊，他的心量是广大的哈。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境界更高的，这个人叫做老子哈，哈，这个老子呢，听到了之后呢，他就说这还不够，因为你只有照顾到人嘛，好，你还要把一个字去掉，你就更赞，什么字？好，连人去掉，那就很棒了，你就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了。所以人去掉了之后，就叫什么？掉了，得了，移之失之啊、得之，是不是？你一定要是人拿到吗？好，如果是一只狗、一只猪拿到了，有什么关系？好，只要是有这个东西有发挥它的功用，那也好，那也无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什么？从人啊到金人啊，它是不是有不同的程度的限制？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连人这个人像，这个我相都没有的时候，连这个小泡泡是谁的泡泡都不计较的时候，我们的心量是不是更广大？好，所以呢，佛陀说，我们遗失真性啊，其实是因为怎样？因为我们本来是物的状态，我们却去执着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我。所以晦昧为空，空晦暗中，极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然后呢，昏扰扰相以为心，都是一个妄身跟妄心，那这个身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假的我，小小的我。当我的我执很重，我局限在我自己的小小的范围，我就失去了什么真正的真心，失去了整个世界啊！所以呢，佛陀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两重迷。第一个，把自己的心量本来是广大的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我，我们就爱计较。第二个，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哈。所以呢，如果以整个世界这个大海来看呢，我们其实没有失去，我们却以为自己失去。所以我们这一番叫做显见不失。其实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失去，我们却以为自己失去。 那这个以为呢就造成我们的痛苦，所以所谓的认知就造成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价值观会造成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然后对于人事物的判断。那后面呢本来没有烦恼的自己就加了很多很多的烦恼哈。好，所以呢这个啊是佛陀最后的结语，他说汝等即是迷中辈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迷中辈人，两辈的迷，第一个局限自己，好，怎样，这个手啊本来没有正倒，你偏偏要说有正有倒，这个是第一个迷。第二种迷，执着向上才是正，向下就是倒，那么我们用这个唯一标准去看别人通通都不顺眼，所以这叫第二重迷，垂手一样。佛陀说这个烦恼，这个生气，觉得人家都跟你唱反调，这样子的烦恼从哪里来？从自己作茧自缚来，所以是很可怜。好，本来没有好坏，没有得失，我们却为了这个付出了代价，好，就是我们的痛苦，还有我们始终在这种烦恼中轮回的境界啊。那大家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哈，来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得失心哈。这个人遇到了一个超级美法师，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去剪头发，我们当然每个人都会去有自己的理发师、造型师哈，我们在意自己的外向哈。好，剪头发的目标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造型，所以呢这个人去剪头发的时候带了一张照片，请我们这个理发师怎样啊、哦、帮忙呢，这就是剪依着照片上面的样子剪出他喜欢的发型。好，我们造型师呢一看马上就了解了，然后问题是呢到最后喂剪了一个这样子的发型在头上哈，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他给他的照片是这样子哈、啊，好，所以呢，这个造型师好厉害哈、啊，他看到了一个云霄飞车在他的背后呢，他就做了一个云霄飞车在头上哈、啊。好，如果你是他，要不要付钱呢、啊？然后第二个呢，你要不要告他啊？啊，那到底是谁的错啊？那再来呢？敢顶着这样子的发型出去吗？也许呢，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是可以的哈。我们还好身处在这个时代，你这样子出去啊，啊，你可以上报纸哈，还可以上 YouTube 哈，还可以啊名扬啊，这个名扬这个某一个时期呢，变成一个名人啊，好，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哈。可是，如果我们不敢。啊，如果我们不满意，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跟啊这个造型师呢，不罢休的一直在那边跟他 argue 哈、啊，就是好起了很大的冲突，那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原因？啊，哎呀，我们自己不满意吗？是谁的错？造型师有没有错？有啊，他有错。那我们自己有没有错？我们也有错哈。啊，那我们的错是错在哪里、哦、好，那重点是我们不要论对错，我们来论那我们为什么为了这个头发这么生气。好，以前有一个医生哈、啊、这个医生后来出家的，他以前在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当医师哈、啊，那这个叫道正法师，他以前当医生，在当医生的时候呢，他在癌症病患啊的病房里面呢去照顾这些病人，所以忙到了，他是一个女众，但是他忙到都没有时间整理他自己的头发。有一天呢，他终于去剪头发的、嗯、那剪头发的时候，因为他打瞌睡哈、啊，结果他就听到了他的造型师、理发师的惨叫啊，然后等到他醒过来，说啊，那个头发已经都不像话了哈、啊，就被剪坏了。然后没关系、啊、他还是很平静的付钱，因为反正头发有剪就好、啊、然后就回去了。诶，回到他医院呢，医院的同仁就说，郭医师啊，你怎么剪这种头发，难看死了。他怎么回答？他说呢，难看是难看啊，死了倒不会、啊、我从昨天剪了这个发型之后到现在都还活得很好、啊啊，是不会难看死了啦、啊、那另外一个呢就笑他说，你怎么剪这种头发这么没气质啊。然后他就说啊，原来我所有的气质都集中在这两三公分里面哈，没有了它我就没有气质了吗？好，那他就遇到了一个骨癌的病人， 这个病人从他认识以来从来没有笑过，每天都是痛，每次看到就是烦恼痛苦哈。结果没有想到哈，今天竟然笑了。他就很感慨的跟他说，早知道我的头发剪这样你会笑，我早就去剪了哈。那晚上呢要去演讲，去逢甲大学演讲，室友就说，诶，你剪这样子的发型你还敢去哈？如果是我才不敢去。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是去讲佛法又不是去讲美法。是不是？诶，这个头发哦，真的去了之后，他的学生呢就说，老师你的头发好好玩哦。好好玩，对，好好玩。他说，对啊，真的很好玩哦。因为剪了这个头发之后，大家看的都很开心，所以这个发型叫做离苦得乐的发型哦。是不是？诶，他剪了这个头发让带给大家很大的欢乐，所以还会痛苦吗？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为了我们的头发剪坏了，有头发没头发都很烦恼哦？其实最主要的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们对于自己的头发的认知。所以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是什么让我们痛苦？我们的观念颠倒在哪里？好，那是哪一个关卡过不去？那这个关卡，这个认知，它有价值吗？值得我们去追求它，又为它痛苦吗？然后呢，它跟我们成佛，跟我们解脱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是白痛苦的哈，我们就根本就是自己活在自我设限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就自寻烦恼了哈。以前有一个白云禅师，他去参访杨岐方会。这个杨岐是一个很厉害的禅师，有一天就问他的这个参访者白云，他问他说，你当初啊最早的时候，你的教你的老师是谁，授业师是谁，就是你的恩师。他说，哦，我的恩师是茶陵玉和尚。哦，这样子啊，这个人很有名诶，我知道他啊，他是怎么开悟的？他是骑着驴子过桥过河的时候，在桥上啊，桥颠簸，结果他就从驴背上跌下来，摔到地上的这一瞬间他开悟了，然后就写了一个偈子，非常厉害的啊。所以呢，这杨岐就说，我闻一过桥遭颠有损啊，就跌下来的时候就开悟了，写了一个偈子，你会背吗？你知道这个偈子吗？啊，那当然，这个白云就很高兴啊，这是我的师父，我师父是名师哎，好，那名师当然出高徒呢，他就很认真的背，他说，哦，我的师父的偈子是这样，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好，当他背完了，他有所期待，他期待什么？期待掌声。期待他的这个杨岐方会肯定他，哇，你师父高啊，你师父妙啊，那你一定是哦，在他身上学到不少，表示他也是很受肯定的，与有荣焉。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杨岐呢，竟然给他三个字，哈哈哈，然后就走掉了。好，整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笑呢？他在笑什么？他在笑我背错吗？没有啊，没有背错啊。他在笑我师父境界不够吗？也不对啊。那难道他对我有意见吗？哦，都整个晚上想过来想过去，想不出一个答案，晚上失眠。隔天一早就去敲门，师父，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我为了你昨天那笑那三声，我整个晚上睡不着，不能成眠，就在想你到底在笑什么。好，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笑？你凭什么？哈，就生气呀！哈，好，结果他的师父很平静的问他说：“你有看过那个街上杂耍的卖艺的小丑吗？”好，有没有看过他呢？结果呢？哦，他就说：“有啊，有啊，我看过，看过这些小丑啊，没有，没有，我知道他们啊。”他说：“你啊，跟小丑比起来，你差得太远了，你还不如这些小丑。”哦。本来是一百岁，现在有几百，三百，本来已经昨天睡不着了，生气了，竟然你还侮辱我，原来你心里面真的就是打从心里看不起我，竟然我连小丑都不如。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我是修行人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看不起我？你竟然说我不如这个小丑。好，这个杨岐呢就说啊，人家他这边表演献丑就是要人家笑啊，你呀、啊、我昨天才笑你三声，你都规安被困境哈，你就整个晚上失眠，你是不是怕人家笑？人家爱人家笑，人家爱人笑，你是怕人笑， 那你到底卡在哪里？好，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呢、啊，常常活在一个，哎呀，我要有尊严，好、哦，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反对我就生气？人家为什么反对你？因为意见不一样嘛，手摆的姿势不一样嘛。那我们的姿势呢，自己去强立一个本来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只是角度不一样，我们就去认为一定要有一个正道，然后要坚持自己所认为的向上才是正，是不是就造成很多各式各样人家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觉得好，我生气了，我烦恼了，我失去了全世界。好，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叫做得失心太重。那为什么得失心？因为我们的我执太重，我见太重。所以佛陀说啊，本来我们是大海，大海里面什么都有，结果我们不要，我们去执着一个小泡泡，小泡泡了之后呢，就觉得这整个大海都跟我没关系，然后跟其他泡泡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在那边计较生气烦恼，那不是很可怜吗？好，所以呢佛陀说啊，我们不要再做可怜人，要彻彻底底的放下自己错误的执着，把自己局限在小泡泡有什么好处？我们得到什么？好，所以呢佛陀说，其实啊，迷中被人是非常非常容易好解决，不要迷，我们去承担自己当下的正念心，我们会作用全世界，可是我们却不要，所以是很可怜。好，所以从今以后彻彻底底的去肯定自己的心，要不然我们就永远都在追逐，好，追逐这些泡泡，追逐别人要肯定我们，我们得不到真正的肯定，我们唯有自己知道自己有正念真心，好好的去开发它，去照顾它，去护念它，好，要不然永远都是在追逐这些境界，那么我们就没完没了哈。所以呢，本来是这样子的脸，我们其实只要很简单的转个念就怎样，哎呀，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很多。所以很多人呢，学佛学半天呢，诵经啊，师父我已经送了好几部的地藏经回向给他啊，伊乃都没修掉啊，为什么都没修掉？因为我回去啊，好去问他啊，你是有改不啊，结果他都没有改啊，还是那个死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学佛学了之后呢，期待人家改，然后回向才回向三步就要去验收人家有没有收到。好，我们自己都没有转念，我们怎么去叫人家要规定别人一定要改得符合自己的意见呢？好，所以我们的活在自己的自我设限的限制这种观念里面，这种意识形态里面呢，就会造成自己绑手绑脚。所以本来没有失去，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就好像失去，好像颠倒。所以阿难呢，他在前面这边抱怨说，哎呀，佛陀都骂我一世真性，佛陀说你有失去吗？没有。好，所以这一番是没有失去，但是我们却自己以为自己失去，叫做显见不失。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失去？没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得失？好，其实得失呢都在这个大海中。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个眼前的得失心，我们可能会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会看到真实的自己。好，但是如果没有继续在去精进用功，没有坚持，我们还是回到自己原来就有的模式中在生活。好，所以不但要肯定，还要实际上去实践。好，时时刻刻都记得提醒自己，不要像佛陀的手臂一样，好，自己又在那边指上指下。好，那这是我们的今天讲到的内容。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方，下礼拜呢我们要讲第五番第六番啊。那麻烦各位，如果有时间，我们就预习一下。